确信神。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59年7月8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田纳西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Be Certain of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708E。 那神祝福你，利特·菲尔德弟兄，那所有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会众，大家晚上好。那我们把能在这个美丽的城市举行这三天的聚会看作我们极大的荣幸。那我说过，如果在这个国家有哪个城市是我想要居住的话，那就是这里的克利夫兰，因为这里是个信仰的伟大中心。那今早我有幸奉献了克利夫兰一个新的教会，这个教会的会众重新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来服侍主。今早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荣耀的时光。我想感谢里特菲尔德弟兄、那哈尔弟兄以及今晚在这个礼堂的所有的牧者们，那还有那些那他们有的为了这个聚会而取消了自己的聚会。弟兄们，我非常感谢你们如此美好的合作，以及为了福音和这个时候的复兴而做的考虑。那我也想感谢直播这次聚会的电台。那我昨晚说了，我们今晚在来这儿的路上，我和妻子像往常一样又听了这个节目。那我真的很想能住在离这个电台近的地方。那我相信，那看到这种音乐所带给孩子们的影响，是值得所有这个电台能覆盖到的地方，那今晚都来听这个电台，因为这个电台借着音乐和给我们的孩子们传道，带来了正确的影响，给了他们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也想感谢警察们美好的合作。那昨天晚上我在外面遇到了一个年轻的警察，那他过去曾是基督徒，他说他背离了神，他去过我在杰弗逊维尔的教会。那我肯定会为这个年轻人祷告，那神会把他带回羊圈。那我要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说，我远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从未离开过我，那这会一直随着他的。那对于学校，我想感谢学校让我们使用这个礼堂来聚会，那愿主祝福他们。那你们所有来的使这成为可能的平信徒，还有从收听电台广播的人发来的感谢，那他们病得医治的见证等等，我为所有这些而感谢神。那通常最后一个晚上的医治聚会，或者说为病人祷告，那会有更好的结果，因为大家都怀着极大的期待，那人们等候迫切知道自己想要得着医治。一个人开始饥渴慕义的时候，神就进来了，那这个能拉动神的心。那我们主的福音在这世上并不是一件很受欢迎的东西，那坦白地说非常的不受欢迎，但是能为基督耶稣受死的全辈福音站立传讲相信为之而活，这是我极大的荣幸。那今晚我知道会堂这里很热，那这个我们也无能为力，但我们会尽量把信息讲短一点，然后尽快开始祷告队列，因为我们答应了今晚要为很多人祷告。我想说，那你们这里要是有人相信给别人寄祷告布，因为按照使徒行传十九章，他们从保罗身上取下手巾围裙放在病人身上，那他们就得了医治。那对我来说，我相信圣经的每个字都是真的， 神曾经做过的，那他会再次做的。我相信神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那当人呼唤神出来行动，那当人呼求他出来行动的方式，如果是在同样的环境下，那当他被再一次呼唤到场时，他行动的方式必须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就像这样，如果神被呼唤到场拯救一个罪人，那神也必须以对待那个罪人的同样的态度对待下一个罪人以及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罪人。那如果有人来了是生病的，神医治了他，他也必须永远都用同样的态度，因为我们是有限的。那我们会犯错误，说我错了，但神是无限的，他的道是完全的。他第一次行事的方式，如果他下一次或每次在这之后的行事方式不同，那么他第一次就行错了。那如果他不能赦免每个罪，那么他赦免第一个罪就错了。如果他不能医治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那么他医治第一个人就错了。神只要你照着他提供的道路而来，那他的道路就是哥哥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不是我们多能够唱歌，多能够讲道，多能够叫喊，而是神提供的道路。那如果山坡上有个自流井在喷水，而山坡另一边的庄稼快烤焦了，你站在庄稼的山坡这边叫着说，哦井啊，把水喷到这边来浇灌我的庄稼，那这样我好有吃的。你喊到都喊不动了也没有用。那但如果你照着引力的定律，你就可以把水引到你的庄稼这里了。任何一个房间那都会有足够的电力来点亮灯，但你不能只是喊着说，哦电力啊，我知道你在这儿，把房间点亮吧。不行，你必须照着电力的定律做事，那然后房间的灯就会亮了。那同样的，我们知道神在这里，神不会只因为你去教会或承认就医治你，他医治你是因为你对他完成了的工作有信心，这才是他唯一可以医治你的根基。只要你信，不是传道人的手触摸你，不是给你抹油，不是他为你祷告了多少，而是你的信心接受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的工作。那这是神的定律，只要你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现在如果你要祷告簿，那只要写信给我印第安纳杰弗逊威尔，我就能收到。我不是想要搞到你的地址，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节目是需要你赞助的。我从来没有让我的聚会到一个地步必须得我成千上万块钱才能够运作，那我什么都不用有，唯一需要的只是得到神更多。那我的费用不久前跟罗伯斯弟兄谈过，我想他的费用大概一天$10,000。那葛佩里，我想他遍布全球的广播和电视啊等等的东西大概几分钟就要$28,000。那我要是必须得有那么多钱，那会怎么样？我传道有30年了，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不让我的聚会到那种的地步，那我只要让这些的聚会保持卑微，这样我就可以去一些只有4-5个人的小教会或任何主呼召我去的地方了。我只想帮助你，如果你想要一个我祷告过的布条，那只要写信给杰弗逊维尔，我就会免费寄给你，那什么也不用你来付。那我这么说，无论雨多大夜多黑，我也愿意随时尽我所能的为你祷告来帮助你。我的祷告就是主祝福你。那在我们读他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低头。主啊，天上地下伟大的神，你将主耶稣从死里带出来，照着圣经第三天让他复活， 如今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不是死的，而是永远活着，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是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大祭司。我们谦卑地来到，因为你要求我们来。你的道告诉我们说，无论你奉我父的名求什么，我都会做的。主啊，我们想先感谢你在这过去的三次聚会里为我们所做的。你的同在祝福了我们的心，医治了病人，把救恩赐给那些渴慕神的人。主啊，我们祈求你今晚借着圣灵充满每个人，加倍的赐给我们，医治那些生病和有需要的人，祝福我们所有的人。那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会忘记那些在医院里的人，在康复中心里虚弱的人，他们很多人年老了，也许他们所爱的人、所交往的人都已经登上了天阶，但我们有这荣耀的安慰，神永不丢弃我们，永不撇下我们。当我们年迈衰老，他必陪伴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主啊，当我们等候的时候，借着你的道祝福我们所有人，赦免我们的罪，对我们说话，祝福这个教会以及所有在这里的人，这个电台以及所有关心的人。我们侍奉你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我选了列王记上的一段话，第十七章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你知道神的百姓永远都是少数，那不总是多数的。我说的是被拣选的人，神的选民。那对我来说，一件很奇怪的事，就是那些接受了基督的人，怎么竟然害怕信靠他？那害怕会有一些他们不确定的事情出现。那今晚我的题目叫确信神。那一定是个炎热的上午，那天快亮了，这个女人整晚的祷告，因为死亡在门口徘徊，这个国家被盗了，人们在街上饿死，水源都干了，已经三年都没有一滴露水降在地上，这表明了这个国家道德上的败坏，反映出百姓的罪。这是亚哈统治的时期，那他是以色列最邪恶的王，他娶了一个罪人耶洗别，一个美丽的现代的影星，对神的国 一点兴趣都没有。亚哈是一个任由他妻子来掌管家，掌管他事情的丈夫，这表明他被盗了。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向耶洗别的偶像崇拜妥协了，他们两个把整个国家带到了偶像崇拜中。那当你走错了路，你就再也无法回头了，除非你回到你离开神的地方。不久前，一个随军牧师，那他对我说，他看到一个倒在战场上的人，一个军官，那机枪打中了他的胸膛，他快死了。他对他说，上尉，你要死了。他挣扎着说，我知道。他说，你认识什么？他说，我曾经认识。他说，回到你离开他的地方，你会在那里再次找到他的。那临死的这个上尉说，我现在无法思想。那牧师说，你最好赶紧想，你的肺里很快就会满了血，上尉你快死了。于是他开始思想，那过了一会儿，他脸上浮起了微笑，他说，牧师，我记起了我是在哪里离开他的了。他说，上尉，就从那里开始。他说，好的，牧师。他举目望天，开始说，我今安卧中入睡，求主护卫我灵魂，未醒之前身若去，求主接受我灵魂。然后他就死了。他在哪里离开了神？在他的摇篮里。他也是在摇篮里找到了神。你在哪里离开了他，就在那里找回他。他不会在最终与你同行的。你可能是个很好的美国人，或是一个教会的忠实成员，但神绝不会在最终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的教会同行的。他无法容忍罪。罪是邪恶，在他鼻孔中发臭，他不会那么做的。亚哈娶这个女人是错的，娶了一个罪人，不信的人。那罪这个词的意思是不信。那不久前我讲道的时候，我说奸淫不是罪，喝酒不是罪。那我当时是在亨利威尔卫理会，那一个宝贵的老姐妹站起来，她说，那伯兰弟兄，那什么是罪呢？我说，不信，你奸淫、喝酒、撒谎、偷盗，是因为你不信主耶稣基督，那些都是不信的属性。你若是接受了基督，就不会做那些事了，你就拥有了爱、喜乐、平安、忍耐，这都是圣灵的果子，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属性。那这些早就离开了亚哈，因为他娶了一个罪的女孩。哦，她很性感，就像今天这些现代的女孩子一样。那这有证明，她丈夫死后，她梳妆打扮，在耶户面前搔首弄姿，以为自己可以引诱那个属神的人。但耶户说，把她从窗户里扔出来。今天我们要是有更多像耶户这样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耶洗别了。但那是耶洗别的本性，她是拜偶像的。那她把整个的国家带入了偶像崇拜中。今天我们现代的潮流也是一样，从属神之事上堕落了，把世界带入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偶像崇拜当中，就是无所事事，无所事事。 那今天的人满了罪恶，赚了很多钱，以为神使我们发达就是祝福我们，那根本不是神的祝福，绝不是。但他们确实发达了，那政府那教会告诉他们说这没问题，那政府亚哈和他的王国说这些没问题，所以他们在道德上败坏了。那今天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政府同意卖威士忌、卖烟草，而我们的医生告诉我们说吸烟是满载的癌症，然而政府却为了税收说继续卖，你以为神会祝福这种东西吗？那我最近读了读者文摘，医生说今年有多少万的美国人会因吸烟而死亡，那又有多少人因为醉酒而进了疯人院呢？又有多少家庭因为这些现代的喝酒、社交酒、随便卖威士忌，还有这些的啤酒而破裂呢？成千上万的教会成员沉溺在其中，我们还怎么可能盼望神祝福呢？现在就像亚哈的时候一样，那政府说没问题，他们想要现代，这种需求如此之大，以致现代的传道人们也都向这种东西妥协投降了。今天就是这样，现代的传道人妥协了，就因为他们的会众无法忍受那些复活大能福音的传讲，以及那老式的圣灵的洗可以洁净人的生活，会众把他们赶了出去，他们找来一个讲他们愿意听的东西的传道人，这应该让我成为他们的牧师。几天前有个女人责备我，就因为我讲到现在的美国人穿的那种，那女人穿的那些不道德的衣服，他们穿着紧身的裙子就像被灌进去了一样，那性感的走在街上。他说帕兰先生，但现在店里你只能买到这种裙子了。我说你的借口比用饿死的鸡的影子熬出来的汤还稀。我说但还是有地方卖缝纫机和布料啊，你不需要那么做，这是因为你想要那些东西。让我对你们这里的人还有收听电台的人说，你对你的丈夫或男朋友可能纯洁的像百合花，但如果你穿成那样跑到街上，罪人看到了并贪恋你，你就必须要在审判的时候为自己跟那个男人犯奸淫而交账。在审判的日子你会被拒绝的，这谁的错？不是那个罪人，是你把自己像那样放到那个人的面前。现代的耶洗别，那是希伯来人黑暗的时代，这是外邦人黑暗的时代。哦，但那个时候有一个人，一小群人，城里有个可怜的寡妇，还有一位在山上被乌鸦喂养的先知。亚哈恨恶他，耶洗别也是，那即使他要死了他们也不会给他一杯水喝的，但神看顾他，基督徒仰望神供应他们而不是世界。有的传道人为了饭票而仰望他们的会众，传讲会众想要他们传讲的东西。我宁可饿肚子吃苏打饼干喝凉水，但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也不愿住在城中最好的房子里吃炸鸡。是的，在神面前正确，这才是大的事。对全世界传讲，谴责他们所犯的罪，你会被仇恨的。那这让我想起我给我孩子们讲的一个故事。那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利百加，是老大，那另一个叫萨拉，是她的妹妹。那利百加大概12岁，那很瘦，那腿很长。那萨拉是个比较矮的女孩，她7岁。那是这样的，一天晚上我聚完会回家，那他们等了我很久，那结果困了，必须得上床睡觉了。那我很疲惫，那累坏了，我倒下睡觉，那有时都半夜了。当时天还没亮，我睡不着，我早早起来，那不想把我妻子弄醒，所以就去了客厅，坐在椅子上。我坐在那里想着聚会的事情，为各个请求我祷告的人祷告。我听到孩子房间里有响声，那接着房门打开了，利百加玩命的跑过来，跳到我腿上，他的长腿碰到了地上，他用胳膊搂着我，那开始拥抱我。那我又听到地毯上跌跌撞撞的声音，萨拉跟在他后面来了，他穿着利百加传下来的睡衣，但是那睡衣太长了，他拖拉着，他跌跌撞撞的站不稳。那利百加坐好了，他的长腿耷拉到了地上。我想那这有原因。那利百加让我想起了那种已经安顿下来的教会，那知道自己的教导已经很长时间了，坐得很稳。那他转过来对着还在客厅门口的妹妹萨拉说，他说，萨拉，我要告诉你。他用胳膊抱着我，他说，爸爸全是我的了，没有你的份了。那小萨拉就像那种只占少数的教会，那小嘴撅着，棕色的眼睛含着泪水，因为爸爸全成了百家的了，而他也爱爸爸。于是我向萨拉伸出另一条腿来，对他动了动手指头，那他的眼睛马上明亮了，穿着睡衣的小脚飞快地跑着，一个高蹦到了我的腿上。他就像那种只占少数的教会，他背后没有那种安顿下来的教会，他有点摇摇晃晃，那我怕他掉下去，于是伸出两只手抱着他，把他抱到我的怀里。他依偎在我怀里了一会儿，然后他明亮的眼睛看着他的姐姐利百加，他说，利百加，我的姐姐，我也要告诉你一些事。他说，没错，爸爸全是你的了，但我要你知道我全是爸爸的了。那这是我想要的，我可能不懂得所有的语法，所有的希腊文，所有的希伯来文，但我想知道的是，基督得到了我的全部。我要完全缺乏到一个地步，直到我能感到他的膀臂环绕着我。那以利亚可能不懂得地上一切的法律，但神完全掌管着他。到了快天亮的时候，那整晚都很糟糕。他知道他的粮食越来越少了， 那那天晚上，他哄孩子睡下，他的儿子，那孩子的爸爸去世了。他是个公义敬畏神的妇人。那天晚上，那我可以看到他们跪下祷告。他看着孩子睡衣的袖子都破了，因饥饿脸颊都塌陷了下去。他把自己的那份也给了孩子，因为他知道再过一会儿他们都得死了。那全地都没有了粮食，没有面，没有油，没有雨，但他仍然信靠神。他无法入睡，那过一会儿孩子就转过身来说，妈妈，你能不能再去柜子那儿再去看看，看看还有没有一口饼了，我实在是太饿了，我睡不着。然后他咬着嘴唇都快咬出了血，他去了厨房，举起手说，耶和华，我是个信靠你的寡妇，你娶走了孩子的爸爸，到天国与你在一起了，他是你的仆人，你要是不帮助我，过不多久我们也都要去见他了。然而无论你做什么，我还是爱你，信靠你。那看起来很奇怪，一个人尽了这么一切所能的，遵守了神要他们做的一切之后，神却依然沉默。当你做了神一切所要求的，而他依然沉默，你只要确定知道他仍旧是神。记住，信心是沉默的等候，他只是在考验你的信心，看你会怎么做。神这么做事，希伯来少年他们相信神并为神站了出来，他们确定自己在神那里是对的。在神行动之前，他任由他们走入烈火的窑中，但是信心沉默地等候着，确定一切都没有问题。当你做了一切你能做的，当你经过祷告队列接受了祷告，你的心若不责备你，你在神面前过着正确的生活，你只要持守住，神必须要回答你，他在考验你。如果你第二天早上放弃了，说我一点都没好，我猜这根本没用，那么你一开始就没有信心。如果你有真正的信心，那就持守到最后一口气，你确信神仍然是神。那到神面前的必须信他是，也奖赏那些殷勤寻求他的人。约伯，当约伯被控告说他是暗地里犯罪的人，当他身上的肉烂掉，他的孩子死了，他变得穷困潦倒，然而他仍然知道他在神那里是对的，他持守着。神在考验他，甚至他的妻子也过来。那约伯坐在后院的灰烬上，满身是疮，用瓦片或什么的刮疮。他的家里唯一剩下的人，他的妻子说，约伯，为什么你不咒诅神死了算了，你太可怜了。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神在考验他，他知道自己已经献上了燔祭，他是借着血的方式来的。他知道神是神，他知道神回应祷告。神在考验他，神最后带领他得胜的走了出来，因为约伯确信神。如果你确信神，你就能接受任何他所说的话。 如果你不确信他是神，只是圣经，那么你最好小心你所做的。但如果你确信自己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信心就庄严的安息了。信心不能建基在人的神学这种流沙上，信心庄严的站立在神永恒信心的永恒永远的磐石上，安息在那里，永不动摇。信心知道神事，也奖赏那些殷求寻求他的人。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要死了，这是何等可怕的事！他整晚祷告，在这等候着。那我看到他打了个盹儿，醒了。他看着孩子瘦弱的身体，那孩子睡去了。他看着孩子因饥饿深深凹陷的脸颊，他也快走不动了。他与死亡之间只隔了一桶水、一小把面和一小勺油，这有多奇怪！神让他的儿女去了最后的关头。有时他允许这样，为要看你有什么反应。圣经说，我们若不能忍受神的管教，我们就是私生子，而不是神的孩子了。我们是神的灵生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持守神的话语，稳固在神的话上，并持守在那里。那注意，他走到厨房，从坛里刮下来最后一把面。他说，孩子等会儿就要醒了，会哭的，我把面做了，让他吃这一点早餐。那不管是什么，那可能是一个小饼，然后我抱着他，摇着他，直到死亡把我们取走。他来到了他最后拥有的东西上，那一点点的面。那面在圣经里代表素祭，素祭就是基督，基督是旧约里的素祭。那你还记得以利亚吗？当时有一群神学院的传道人，分不清是野瓜还是豆子，他们出去搞来一兜子的野瓜放到锅里，然后有人喊着说，锅里有死亡。以利亚拿了一把面扔进了锅里，就把死亡变成了生命。这是基督面对一个快死的人所做的，让他从死亡进入了生命。那素祭必须用一种特定的磨盘来磨，磨盘必须非常的完美，直到把美丽的麦子都磨得一样。这表明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妇人拿来面，就是基督，基督是道，起初的道，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然后是油，油代表他的圣灵，他拿来圣灵、道，还有真理。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他说，时候到了，神尊重那些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的人。很多人在灵里敬拜，却不是在真理里，很多人在真理里却不在灵里。那你若是把他们放在一起，那么当神的灵进入道中，你就得到了一切的东西。这个妇人把他们调和在一起，当神的灵去到你身上，把他与神的道调和，就会有事情发生了。医生可能因为癌症打发你回家等死去了，所有人都知道他照着他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尽了自己一切所能的挽救你的性命，他想要看到你活下去。但也许他所知道的已经到了尽头，但今晚你接受神的话，跟信心的灵调和，你看会发生什么。他开始调和，但是除非底下有火， 否则就调和不好，必须要把它烤成饼才能带来生命。他把面和油，也就是道和圣灵调和好，然后就有声音说去到院子里。那在同一时间，圣灵在这位老先知所在的山顶上说，下到城里，在那里有一个寡妇，我已经吩咐她来供养你。她一定是个义的妇人，否则神不会差他的先知去跟他一起的。但神知道你的需要，这个妇人去到院中，这位先知跟着异象出发去到城里，要找一个在院子里的妇人。他在街上边走边看，因为主显给他一个异象，同时这个妇人也从房子里走出来。你注意到吗？这妇人捡了两根柴，两根柴就是十字架。那我是打猎的，任何一个好猎人都知道，在晚上生火的方式就是点燃交叉的木头，然后把两端不断往里推。这个妇人必须点火，然后把面和油调和在一起，那就是道和灵，借着圣灵的火烤成带给人生命的饼。他捡起两根柴往房间里走，要把调和的油和面放到火上烤。他听见一个声音，他转过身，看到一个面目慈祥的老人，满脸胡须，秃头，身上裹着一张羊皮，靠在门上。他说，能给我点水喝吗？那注意，敬畏神的人总是愿意分享。这个妇人看着他，他看起来跟许多人有点不同。基督徒总是有些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能想象，他说，这声音让我听起来很舒服。他礼貌地点了点头，准备回去拿水给这个人。他起身往回走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声音又说，也请你给我一点饼吃。妇人转过身来，无疑他眼中含着泪水。他说，先生，这是为什么我到院中捡两根柴的原因。我手上只有一点面，还有一勺油，准备调和作饼。我有两根柴，准备生火，给我还有我儿子烤饼，然后我们吃了就要死了。那妇人看着他，然后他说，但先给我做个饼，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所有这些都要加给你了。把神放在第一位，把他的道放在第一位，把他的灵放在第一位，然而我们却把他放在了最后。先给我做一个饼，他要怎么做？那看他是否顺从神的道。于是他起身回去了，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被神的灵引导的男人女人，有时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他起身往回走，然后听到那声音又响起来，那荣耀的话语从以利亚口中发出，说，主如此说。这时妇人知道他是谁了，坛内的面必不空，瓶里的油必不干，直到耶和华赐予降在地上的日子。为什么？这妇人愿意， 他把神放在第一位，他确信神会做一些的事，他持守住了。很多时候麻烦临到我们的家，但却是伪装了的祝福。有人说你病了是因为你在神面前不对，不是的，约伯在神那里是对的，但他病了，那是神在试验你，考验你，为要看你会怎么做。也许他让医生那么说是有原因的，要看你会怎么做。我们离主的到来很近了，神为了一个教会而来，他从未质疑说我会不会有个教会，我会不会有义。耶稣的问题是，我回来的时候能找到信心吗？神把你放到试验中，也许是为了试验你的信心。他门口所有的艰难与死亡都因这一个主如此说被扭转了。他和他的儿子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坛没有空，瓶没有干，因为这妇人确信神。这让我想起在德国看到了一幅画，就像在弗里斯特朗那幅有关出卖耶稣的名画，那幅画很大，他们不得不花$500,000建造一个大的建筑摆放那幅画。那幅德国的画叫云，如果你从远处看的话，那是一幅非常凄惨阴沉的画面，是一大堆的云聚集在一起。当你走进那幅画，会让你有种恐惧的感觉，那画面看上去实在是可怕。但当你走近了，就会发现那其实是天使的翅膀合在一起，你走到面前看起来就不一样了。今晚对你可能也是这样，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生病，你不知道为什么是怎么回事，但也许这是伪装了的祝福，看起来像是阴暗的结局，但却是天使的翅膀合在一起。要是你确信神，你就会确定神医治疾病。如果你确定神仍然浇灌圣灵在他的百姓当中，那就接受他的应许，持守住，直到神回应了。因为他一定会回答你的祷告。那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让我们低头。你确定是神的旨意要拯救你们？你们正在收听电台广播的，想想这个，是神的旨意要拯救你们，你确定吗？你们罪人，你也许在台球房，在酒吧，跟别人的妻子坐在车里喝酒，嘴上叼着烟，你确信神是圣洁的神吗？他能赦免你的罪，除掉你一切的过犯。会众中不认识基督是你个人救主的人，今晚你确信神会赦免罪人吗？你们没有圣灵的人，无论是这里的还是收听广播的，你确信神的旨意是要给你圣灵吗？你确信圣经是被启示的？当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使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要呼召的。你确信这个吗？你们生病的人，你们确信耶稣为你的过犯受害，为你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吗？你确信那是神，那是神的旨意吗？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你祈求就必得着。在场的会众中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今晚我需要神，我举手说我需要神，愿神应允我，请你在祷告中纪念我。 在场的会众中，你愿意举手吗？收听广播的也请举手，无论你在哪里，在医院任何地方，你说主啊，怜悯我，我需要你，我确信你是你的儿子耶稣，受死为要给我心里的渴望，因为他彻底拯救我，回到了我堕落之前的地方，就是在伊甸园里。现在我接受，让我们祷告。恩慈的耶和华，以利亚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又赐下他的儿子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成为了我们罪的挽回祭，为了使我们称义而使他复活。就像诗人所写到的，活着他爱我，死了他救我，埋葬他背负我的罪，复活他使我永远白白称义，一日他要再来，何等荣耀的日子。主啊，你看看这里这些向你举起的手，你知道男人女人男孩女孩的心。主啊，求你应允，不让圣灵落下任何一个人，而是照着他们的需要赐给他们。我们知道我们有你的话说，他们必照着他们的信心得着。主啊，今晚赐给他们信心，愿他们确信神的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只要他们能等候。因为经上记着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主啊，教导我们去等候你，抓住永生和圣经里的每个应许，为了我们魂的救恩，为了圣灵的喜，为了我们心里的喜乐，为了我们身体的医治，为了你在哥哥他而死的每一个救恩的祝福而等候你。今晚让我们拥有信心，知道神没有让基督白白受苦，这是为了所有的世代。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主，我们来的时候让我们接受，我们交托给你，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很喜爱现在管风琴弹奏的这首歌，很甜美，只要相信。多少人知道是谁写的这首歌？我的一个好友保罗里德写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坐在保罗的脚前，我那时刚在浸信会被案例。不久前我去到福特维恩的雷利加堂，保罗传讲了我在这里传讲的同样的信息，圣灵的喜，他相信神的医治，神的能力第二次到来。他在洛杉矶的医院里快死的时候，穆迪圣经学院派来了四重唱为他唱诗，他们把窗帘都拉上了。保罗很幽默，他说，到底是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他们当时在唱与主更近，他说，把窗帘拉起来，给我唱这些欢快的福音诗歌。于是他们开始唱，在十架上我救主舍命，靠主宝血我罪得洗净，主宝贝血涂在我心上，荣耀归主名。保罗说，路加在哪儿？那是他兄弟。那他们哥俩一同在施工场上传福音，那就像我跟我儿子也是一起。路加在旁边的房间里，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兄弟去世，他说，让路加过来。路加进了房间，他抓住路加的手说，路加，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路，兄弟，我们为主打了很多仗，但想一想，路加，再过五分钟我就要披戴耶稣基督的义，站在他的面前了。 握着的兄弟的手去见神了。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活得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的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我们为身后的人留下脚印，让他们能行走在其间。今晚当我们唱保罗的这首诗歌时，让我们成为信心勇敢的战士。如果一个称义的人能听见的话，愿他在天上聆听。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一起来唱，只要相信，只要相信，确信神，持守住，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你们收听广播的，还有你们在这里的，你们能拉着手跟我一起来唱，现在我信，现在我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那你们愿意向神举手跟我一起唱吗？现在我信，我相信神，我要持守。现在我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我们在诗歌里敬拜他。现在我心，现在我心，凡事都可能。现在我心，那现在我们一起哼唱。现在我接受，你接受吗？接受得到吗？现在我接受，凡事都可能，每个应许。现在我接受，我心里接受基督。现在我接受，现在我接受，凡事都可能。现在我接受。那朋友，我想让你们知道，在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如果你接受了基督做你的救主，或者你曾是一颗游荡的心，今晚在这次聚会中也接受了基督回到了他的家，那回到你的教会，请你务必这么做。你要是没有教会，那就为自己找一个。你要是没有选择，雷特菲尔德弟兄没有跟我说这个，但我知道雷特菲尔德弟兄是一个属神的人。那我知道豪尔弟兄是个属神的人，我认识这里的这些弟兄，他们很多人都是属神的人。你去加入他们的教会，他们会对你有益处的。我只能是个传福音的，这是我的呼召。他们是喂养你的牧者，牧养你们，直到耶稣再来。他们是末后时代照看你们的人。耶稣给了他们2000银子，道与灵，他们要是还需要更多的，回来的时候会再补还的。你们都知道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我们要为病人祷告了。那有谁之前从未参加过我为病人祷告的聚会的，请举手。那很少人。 那我快点引用一下。那我相信并站在这个上，耶稣不是死的，而是活着的。我相信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是以圣灵的样式在我们里面，而他在地上时，他是在一个人里，在耶稣基督里面，但他差来圣灵在全世界所有的教会里，所有的信徒里。我相信他以前所做的，他应许说他会再做的。那昨天晚上我讲到，那你看弥赛亚的迹象只行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没有在外邦人身上，外邦人没有仰望基督的到来。现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接受，而外邦人正在接受。为什么？因为外邦人盼望基督的到来。瞧，神如果这是他第一次的方式，借着分辨他们的思想，说出井边的妇人不合法的有几个丈夫，说出彼得的名字等等的事情，从而显明自己是弥赛亚，是借着这个，不是借着医治病人。他们之前也医治病人，但他们知道他是那位摩西说到要来的先知，是神先知。多少人明白这个请举手。他们说借着这个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井边的妇人是个妓女，但她对圣经的认识比美国一半的传道人都多。是的，那个时代的传道人，他们说这是算命的。那这是为什么？他能分辨他们的思想。那耶稣说，你们说话干犯我还可得赦免，但圣灵来了做同样的事情，你说话干犯他就永不得赦免。那就是亵渎，因为他们称他里面的灵是个污秽的灵，说神的灵，神的灵所做的是魔鬼，是别西卜。耶稣说那将永不得赦免。如果你是属灵的，你会明白我所传讲的这些信息。昨晚讲到他们派人去见别西卜一个轮的神，求问他，你应该有足够的属灵，是你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什么说话什么没有说话。你见过任何一个灵媒传讲福音医治病人吗？没有先生。撒旦不能赶出撒旦，魔鬼不能医治。耶稣说撒旦若赶出撒旦，他的国就分裂了。撒旦不能医治，神是唯一能医治的，神是唯一的创造者。撒旦只能歪曲神所创造的。什么是不义？义被歪曲了。我这里跟你说一下，我们这里人比较杂，但我是你的弟兄，你就当是听你的医生说话。你跟妻子像妻子一样生活，床没有被污秽，但你要是跟另一个女人做同样的事儿，你就会下地狱。同一个行为但被歪曲了。所有的不义，什么是谎言？是真理被错误的陈述了。所有魔鬼能做的只是歪曲义，他无法创造，他不是创造者，神是唯一的创造者，所以需要创造者才能医治，唯有神是医治者。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说除非父显明给我，否则我就不能做什么。他见到异象，他做的每件事，他都说除非父先显明给我，否则我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所以这是借着异象。那他应许了这些，他对门徒说，这等圣灵来了，这事你不要行在外邦人面前，而只要行在以色列家。外邦人的日子会到了，现在就是他们的日子了。神以弥赛亚的方式显明自己。那个女人看到耶稣说出了那些事情，她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别告诉我这些事儿。但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对你说话的。他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这是那时弥赛亚在他们那个时代末了的迹象，他必须在今天给我们同一个弥赛亚的迹象，否则的话那就不是同一位弥赛亚了。同一个葡萄藤会结出葡萄来，你不会看到葡萄藤上长南瓜，蜜瓜藤上长西瓜，你只会看到西瓜藤上长西瓜， 葡萄藤上长葡萄，南瓜藤上长南瓜。你会看到基督的儿女有基督的灵。我们去教会想看到基督的灵，但看到的却是信条，看到的是律法和教导。神的灵，同一个在基督耶稣里的灵在教会里。如果我跟你说我有埃尔卡邦的灵，那你最好叫警察来把我逮捕了，因为我可能有枪。如果我告诉你我有某个著名艺术家的灵，你会希望看到我把这里的小山画得惟妙惟肖，因为那是艺术家要做的。如果我有他的灵的话，如果我有基督的灵，我就会做基督所做的。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所行的，你们就不必信我。如果教会不行基督所行的，那就不要相信教会。耶稣说，在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我们已经被人的作为歪曲了。圣经说到末后的日子，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过于爱神，不解怨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你说那些是共产党人，不，那些是基督徒，所谓的教会成员，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他们说那是神在以前的时代做的，不是这个时代。圣经说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那我把经文给你，然后叫祷告队列。今天我在奉献的聚会中说了，每件事都是在三里得以完全。耶稣三次到了，神在三里，父子和圣灵，这三乃是一位，称义成圣，圣灵的喜，这三乃是一个。一个自然出生的婴孩，先从母亲出来的是水，然后是血灵。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付出了可以带来新的出生的东西，水、血和灵。所有自然之事都是属灵之事的预表，或者说属灵之事是自然之事的预表，两个都可以。那注意，那耶稣的到来是三次，那你知道吗？耶稣第一次来是拯救他的心腹，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他在空中相遇，我们被提去见他，他来接他的心腹，再下一次他来，他是以王的身份跟他的女王一起来到地上，跟他的心腹一同统治，三次的到来。是的，教会在三个阶段，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圣洁的那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耶稣说，就像在所罗马跟罗马拉的日子，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那多少人知道耶稣是这么说的，请说阿们。那是什么？就像那个时候一样。看看这些变态同性恋。上个礼拜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要在基督徒商人会的聚会上讲道，我拿起报纸看到上面说，去年同性恋增长了 40%。 男孩子男人跟男人住在一起，住在酒店的房间里边，变态，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扭曲了，因为女人轻贱自己变得太平常了。那男人被扭曲了，心思被扭曲了，女人跟女人生活在一起，男的跟男的生活在一起，正像神说会发生的。就像所罗马的日子，人子到来的日子也要这样。那诸位次序，那有不敬虔的所罗马、罗德和他那群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那你们承认吗？他拥有敬虔的外貌，但却跑到了世界里。看看教会成员都去哪儿了？亚伯拉罕被拣选呼召出来的，后称颂出了名。我感到兴奋了。今天世界上有三类人，世界不敬虔的人，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选民被呼召出来的人。那注意看，当神准备毁灭他们的时候，耶稣说就像那日一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这样。注意那些变态的事情，亚伯拉罕贫穷只是少数，坐在橡树底下，他举目观看，见有三个男人走过来，他们看起来像人，衣服上沾满了尘土，他们说自己是陌生人，只是经过。但亚伯拉罕心里有些不同的东西，他知道他们绝不只是人。他向他们跑过去说，过来在橡树下坐一会儿， 诸位，这是耶稣到来的影子。他说在这里坐一会儿，我给你们打水来洗洗脚，你们休息一下，我给你们拿些饼来休息一下再行路，这是你们来的原因。那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他跑进帐篷，撒拉90岁，亚伯拉罕100岁了。他们相信神，盼望着一个孩子，就像今晚我们所传讲的，持守着确信神必回应他们。他们25年来持守着的应许，不断为了那个孩子而赞美神。而撒拉越来越老，但他们确信神。后来怎么样？突然亚伯拉罕跑进帐篷说，撒拉，把面拿出来，团面，换句话说就是把面筛好做点饼子。亚伯拉罕跑到畜群里，找到一只肥牛犊，把它杀了做好了拿出来放下，然后他们也吃了。那我能看到亚伯拉罕拿着苍蝇拍，那多少人知道苍蝇拍是什么？这就多少人从肯塔基州来的。好的，拿着苍蝇拍，那我们知道最近才知道沙门是什么。那我们是把树枝摘下来，然后妈妈做的苍蝇拍，那我们站在那个旧木屋，那我们吃饭的时候把苍蝇从桌子上赶走。亚伯拉罕在外面拿着苍蝇拍，我猜他们那个年代应该没有沙门。那他们吃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心在砰砰跳。你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吗？那是全能的神和两位天使。哈利路亚！他们以人的样式出现。不久前有个传道人对我说，说听着伯拉罕弟兄，你不会想告诉我说你竟然相信的人是神吧？我说圣经说的是神在一个人的形体里。是的。他说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你只是不认识我们的神。这个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地上的16种元素，钾、钙、石油、宇宙光。神只是伸过手去各抓一把那些元素，然后说加百列你进去，我们下了所罗马，米迦勒你进去，然后再为自己吹一个，就进到了人的肉身里。别对我说的不是神，亚伯兰说的是以罗心，伟大的耶和华神。他不是一个道的形体，不是一个异象，他确实吃了小牛肉，喝了牛奶，吃了饼子，他是一个人。他坐在那里，你注意是不是大写的 LORD 主。你们哪个希腊文学者看看这个词的意思，以罗心，耶和华。你只是不知道神是什么。那我可能不，我可以回到那天晚上，我梳着这两三根残存的头发。我妻子对我说 Billy， 他坐在那儿笑话我，他说 Billy 你都快全秃了。我说我一根头发都没少。他说那请你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你先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我就告诉你他们都还在那儿等着我呢。圣经说你头上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他们一个也不丢失。他们曾经什么都不是，然后就出现了，后来又回到了我得到他们之前的地方。有一天这个身体也要这样，盖甲都要回来，但神会说话，我就会从地里跳出来。那是我的神，他手上掌管着整个的世界，他只要噗的一声就把星星吹了出来，造了太阳系，他只要说话就有了。你所做的图就是他彰显的道，如果不是，那他是从哪儿来的？你所行走在上面的图是他彰显的道，他说要有就有了。我相信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理，不管要等多久，他一定会成就的。那这个人，那注意，他不断往所罗马的方向看。那两个天使起来下去所罗马，没有行什么神迹，只有一件小事儿。他们去到那儿，对所罗马人讲道，一个现代的葛培里，传福音的，去到世界传道，他们拥有众多的会众，但这位天使却待在后面。那我要你留意，他对选民传讲，教会被呼召出来的人，注意他是怎么做的。那他是个陌生人，那注意听，否则你们会错过的。那耶稣说就像那个时候一样，人子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福音是神借着朽坏的肉身来传讲的。那注意，这个人站着看着亚伯拉罕，那那个时候的女人不像今天的女人，那一有人来到院里，这些女的就穿着短裙跑到院里，那看她丈夫在说什么，来干涉她的事儿，你该感到羞耻，你们两人也该感到羞耻。你要是有足够的男人在你里边让你妻子那么做，那我猜这没问题。那这很粗鲁，那我不会收回来的，这是真理，这是真理。我对那种任由自己的妻子抽烟喝酒穿那种衣服的男人没有多少的尊重。衡量男人不是看他的肌肉有多少，而是看他因为祷告膝盖上的裤子磨破了多少。男人不是靠肌肉来衡量的，那是禽兽，而是靠他的品性来衡量。从来没有一个人大过耶稣基督的，圣经说的没有美容我们可以羡慕他，一个溜肩膀瘦小的人，但他里边却有神的品性。男人是靠品性来衡量的。我见过重250磅的人把婴孩从他母亲怀里边扔出去去强奸他，你叫他男人吗？我说那是禽兽。那听着，这个人坐在那里，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儿？一个陌生人，他怎么知道他结婚了？他怎么知道他妻子叫萨拉呢？那注意那个天使，他给出了一个什么信息？亚伯拉罕说，他就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圣经说，天使背对着帐篷，说在你背后。他说，你的妻子萨拉在哪儿？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妻子？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叫萨拉？注意那个灵的本性是给被拣选的教会的。那福音是写在表面的，但同时也是写在字里行间的。他对聪明通达人的眼睛就隐藏起来，对愿意学习的婴孩就启示出来。耶稣为此感谢神，那我也是。不要接受神学院的经历，你要接受七学院认识神的经历。他说，你看，难道我要向亚伯拉罕保守秘密吗？他可是要承受世界的。他说，你的妻子萨拉要怀孕，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眷顾你。那对于萨拉来说就是28天，而他已经快100岁了，那种事情他40-50年前就已经停止了。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眷顾的，你要生一个孩子。那萨拉在帐篷里暗笑，那天使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笑呢？哦，我希望你不要让世界把你麻木到无法领会这个了。你看到主再来之前这同一位天使的本性了吗？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要怎样。肯定的，你不是属灵上死到一直认不出这个了吧？那这个分辨就在犹太人的时期的末了，神赐下的那个灵就在撒玛利亚人时期的末了，他赐下的灵就在审判来临之前，在末了他就要焚烧整个世界，所罗马俄摩拉的时候，他差派了那位天使作为见证人，炸弹已经挂在远方，准备要顷刻间把世界炸成碎片了。葛培里和那些传福音的在催逼所罗马和俄摩拉，主的天使跟被拣选的教会被呼召的那群人同在，显明分辨人心的神迹奇事。这就在人子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来祷告。主啊，除非你吸引人，否则就没有人能来。人怎么能明白，除非先启示给那个人。父啊，这里是道，是你的道，它绝不会落空。天地要废去，但你的道绝不会废去。今晚主啊，让人们知道你是神，你的灵在这里，在你的教会感动你的百姓。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把自己交给你，来服侍你。阿们。那对我来说，这不是物质的。那如果圣灵现在来到聚会里，对我们这么说话，说这些的事，向你们 显出分辨的能力，那这该是你信服。那现在记住，那不是传道人的手来医治人，那是犹太人的传统。那个小个子撒该，那不是撒该，是那个女儿死了的人，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当他的女儿死了，他对耶稣说，请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他就必活了。他是犹太人。但当那个罗马百夫长的仆人快死了时，他说，我不配你到我的屋檐下，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活了。耶稣转过来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心，我们外邦人就应该这样，但我们却落回到我们的传统中去了，什么按手啊等等的东西，需要的是这个。好的，我们在这里服侍主。那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让他们排好队为他们祷告。那昨晚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分辨的队列，那每个来过队列来过这里，那知道这是真的，无论是哪里，那会众中没有祷告卡。那昨晚在这里见证过的人请举手。好的，看了吗？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以定准。那今晚我们说，我们只想让剩下的有祷告卡的人排好队，那今晚为他们祷告，那让他们经过队列，用什么方法对我没有所谓。但是记住，昨晚在这里分辨的同一位神也是今晚的神。那你今天发祷告卡了吗？ Z 多少？昨晚是50-50，那就是100了。好的， Z 祷告卡，那我们必须叫号。那 Z 一号祷告卡请举手。那祷告卡，我把自己的旨意投降于主，那你们，那就这么多祷告卡了吗？房子里还有祷告卡吗？那没有卡了。好的，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们出生可能相隔很远，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这是一幅完美的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一男一女平生第一次见面。那多少人知道这个？耶稣开始跟那个妇人说话，后来他发现了这个妇人的问题，说出他的问题是什么。这妇人说，先生，那法利赛人传道人等等说，那人是算命的，是别西卜，是魔鬼，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那所有通灵的算命的都是属魔鬼的。但什么是算命的？是魔鬼歪曲了的东西，那人不可能是神的孩子，魔鬼把他变成了一个地狱之子。瞧，但是那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当他说出妇人的问题，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他别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他说，我就是来和你说话的。于是他扔下水罐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都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你们多少人读过这段圣经？凡读过圣经的都知道这个。那如果耶稣基督，那我所争辩的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它是一样的，这同一个事情可以发生。那当然这个妇人可能没有犯同样的罪，但他来这儿一定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没见过他，但神认识他。那如果神启示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会的，你相信我，谢谢。那我本来是想说仆人，那先知这个词儿有时候会吓着人，那你能感到人们的抵触。那当然了，传道人就是一个先知，但一个先见，一个看异象的人。那我不是个传道人，我没有受过教育可以成为传道人， 那我语无伦次，我想告诉人们我所知道的。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学者，那不会把我当作传道人的。但是神所给我的恩赐，他知道我爱他，他给了我分辨的恩赐。那我妻子就坐在那儿，那我是孩子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了，而且见过成千上万次。他看到过当异象临到我，有时我一两个小时都没有知觉，那看到异象出现宣告告诉人们，那没有一次是失败的。那这只能是神。那如果圣灵启示我你来这儿的目的或关于你的一些的事，那你也知道那是我不知道的。那你相信那会是圣灵吗？你会接受吗？会众中有多少人同样会接受的请举手。那现在请保持敬畏。现在再来看看这个戏剧的场景。现在那你会发现圣经是真理还是错误了？那你会发现我是假先知还是告诉了你真理？如果我告诉了你真理，神会证明这是真理。如果我告诉你一个谎言，神会显明那是一个谎言。但他的道不能撒谎，这是为什么我在这儿的原因。我确定我告诉你的是主的道，是神的应许。那现在相信，我们看看神会说什么。我不是说了一定会的。那你们剩下的人，你们所有在祷告队列里的人，不管神对你说还是不说，你都会相信吗？你愿意只是经过队列吗？如果你愿意请举手。你只要经过队列，那我们为你按手。如果神在讲台这里离你如此之近，知道你心中的秘密，那这里这个妇人我们都举起了手。圣经在这里，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如果我们见过面，我们并不知道。那我不认识的对他一无所知，但神知道，让他启示出来，那看这是不是真的。我看到这个妇人从远处来，他不是这儿的人，是从查特努加来的。是的，你得了肿瘤，我现在看不见肿瘤，但它在你右胳膊底下。如果是对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那为了让你知道这不是猜的，姐妹，那看着我。那我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瞧，我不知道我对你说了什么，我唯一知道的只能是借着那些录音，我回去听听看神说了什么。是的，我看到你做些，哦，是肿瘤在你的胳膊底下。那还有你的左耳是聋的。没错，这是真的。你的名字叫艾拉，你可以回家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艾拉布莱克本，回查萨努家吧，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的痊愈。你相信吗？那对神要有信心。主耶稣啊，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愿他得医治。阿们。不要疑惑，那不要让这个溜走了。我知道人们出了什么问题，你们相信吗？看这儿，去吃饭吧。胃病离开了你，你有神经性的胃病很久了，去吃饭吧。耶稣使你痊愈了。姐妹，你现在相信吗？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父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主要当我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愿你成就，愿你用耶稣的名得医治。来吧姐妹，你相信你腰的问题结束了吗？继续走吧。如果你能信，那怎么回事？什么让人失望？你相信那些，那知道神知道他们的心，就像他知道那个妇人的心一样。你看不到我在美国这里有多难吗？这样的例子在南非只要一个，在场的每个人都会从轮椅和担架上站起来了。那这样的事儿只要一次，他们就拉走了满满七个卡车的轮椅和担架。第二天早上，那些土著的一小撮走在南非德班的大街上，唱着只要相信，后面跟着七辆满载的卡车，一分钟就发生了25000个神迹。我们却聪明受过教育，而我们却坐在那里像个酸黄瓜上的疙瘩， 不知道，牛认识自己的棚，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这应该摇动你的心，说主神呢，我得了医治，我相信。那这里我看到一个妇人坐在这祷告，就在这里坐在这一排的末端看着我，头靠在手上，他的腿有病。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那如果你信，那在过去里有位姐妹她的腰有问题，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痊愈吗？你信吗？那接受并相信你就能痊愈。你认为神能医治你的糖尿病使你好了吗？你有祷告卡吗？但你有糖尿病，我是说你曾经有糖尿病，但耶稣基督已经医治了你。你能帮我个忙吗？坐在你旁边的女士有心脏病，她也想接受祷告，对吗？那请举手。我没有碰到你，你没有碰到我，但你摸到的大祭司，他对你像对待那个摸到的妇人一样。回家好了吧。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瞧，这是神至高的恩典，那为什么你不能明白呢？那这里，这里有位宝贵的妇人，那我不认识她，我们是陌生人。那如果我对每个人都这样，那没几个我就虚弱到站不住了。那有一个妇人触摸了耶稣的衣裳，她说我觉得虚弱了，对吗？有能力从我里面出去，如果那是能力从神的儿子里出去，对我这么一个被他的恩典拯救的罪人又会怎么样呢？我一个都做不了，只是因为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不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他的应许。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如果主启示我你的问题，你愿意相信吗？那你知道，那好的，你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好的，愿主成就，这样人们就能看到，不会只是坐在那儿怀疑了。这个女人来这儿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她的儿子，她儿子患有精神上的问题，不久前她领受了圣灵的洗，现在她变得紧张，无法思考，她保不住工作，这是真的。把你手里的手帕放在她身上，不要怀疑，她会清醒过来服侍主的，去相信吧。你信什么？来吧姐妹，来相信主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跟小孩子一起过来。父神的，奉主耶稣的名，我祝福他们，愿他们得医治。过来我的弟兄。主啊，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医治我的弟兄。阿们。过来姐妹。主啊，他经过的时候，原来不是经过一个人，而是知道耶稣神的儿子在这里，他的灵在这里。如果他们躺在圣徒彼得一个无知连名字都不会写的渔夫的影子底下，都得了医治，主啊，他们认出的不是那个无知的渔夫，而是你的灵。愿这个妇人借着圣灵的恩膏走过这里，并耶稣的名得医治。阿们。来吧伍德姐妹，我认识你，过来这里。主神呢，我认得这个妇人，她瘸腿的儿子腿瘸了，小儿麻痹使她的腿往后面长。我们来到一个聚会，你说话叫出她的名字，让她上来，她的瘸腿就直了。她现在甚至都记不得哪条腿曾瘸过了。她的母亲病了，主啊，她需要医治，愿那位使大卫的腿直了的神也医治我的姐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伍德姐妹。我不知道大卫在不在，那个男孩的父亲曾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他父亲被圣灵充满了，他可以为他的兄弟向你们做见证。多少人读过那次小鱼儿复活的事，就是他的兄弟现在站在这里。那大卫你在哪儿？大卫伍德，请站起来。就是这个男孩，他的腿往后面长，在一次大型的帐篷聚会里，他坐在很后面，圣灵对他说，主如此说。那看看他，是神医治小儿麻痹的见证。阿们。哦，我觉得像个圣滚轮了。阿们。我觉得要叫喊起来。如果要用这个服侍神，那就让我做吧。 我跨洋过海环球六次，还从未见过一个圣昆仑。那是魔鬼加在神圣徒身上污秽的名字，没有这种东西。我看到政府注册的969个宗派，没有一个叫自己圣昆仑的，没有这种东西。来吧女士，你信神吗？主神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个姑娘得痊愈。阿们。姐妹相信，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位女士得痊愈。阿们。来吧姐妹，主我按手在这妇人和孩子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们得医治。过来姐妹，那不要松懈，那你来到这儿就开始赞美神。等一给你祷告完，即使是25年，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你就拥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不需要每次都用便便。那这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神认识我们两个。你相信这个吗？那我想让你成为会众的见证。那这个妇人有信心。就在现在，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临到你，甜蜜安慰的感觉。多少人见过政府保存的那张主天使的照片？乔治莱西联邦调查局的首席检验官检验过的，他说那是主天使的照片，光照到了相机的镜头上，他说相机不会拍下心里去。这同一个光照在那个女人身上，这是为什么让他有那种的感觉。那对你们科学家来说，这就像另一个空间，我被放到了一个地方，我正看着这个妇人。我知道只要我看着她，把我的思想专注在她身上，圣灵帮助我，他会告诉我关于这个女人的一些的事情。她来这儿是为一直困扰着她的脚祷告，这是主如此说的，这是真的对吗？你说你猜的，好的，那看这是不是猜的。这不是猜的，你还在为另一个人祷告，那是你的孙子，那他的脖子有问题，他在政府的医院里，那是一家军队的医院，不在这儿，是在密苏里州。这是主如此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相信，接受你的医治吧。来吧，相信主，主要医治的，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求你应允。年轻人，你很紧张烦躁，你知道神能医治紧张吗？一个神经紧张的人很难抓住这一点，你想要一个可以把脚踩上去的证据。你是一个好思想的人，那还没到就已经想好要怎么过桥了，你思想其他的事情，不要再这么做了。你现在感觉没那么糟糕了，桥子离开你了，如果你去相信，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相信呗。主神的，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医治这个妇人。主神的，当他经过，不是经过，而是经过十字架底下的时候，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父啊，奉主耶稣的名，当他经过的时候，求你医治这个宝贵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你被心脏病的阴影笼罩着，但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去吧，照你所信的，愿者成就。有一个被癌症死亡的阴影笼罩的人，你相信神会医治癌症吗？那么去吧，欢喜快乐。你能相信吗？坐在后面的那个女士患有头疼，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如果你信，就接受你的医治。阿们。称颂主，这里有个穿白色制服的妇人坐在这里，她刚摸到了主。那她有胯骨的问题，她跌伤了胯骨。是的对吗律师？你坐在那儿祷告，你说主啊，让他教导我。你刚才在祷告，你摸到了大祭司，你会好的。耶稣基督医治了你。阿们。我挑战你们的信心，相信神。我奉耶稣的名说，相信。你相信神会医治哮喘吗？坐在后面的那位，你要是全心相信就能得着。你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姐妹你相信吗？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吧。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你们抓不住那朋友。不管有没有异象，难道你不知道这是同一位神，他知道你的一切吗？你嘴里长了个肿瘤，对吗？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卡罗尔女士，这是你的名字，你是从乔治亚州的多尔顿来的，回家去相信你会好的，不要怀疑，相信，对神有信心。阿们，奉主耶稣的名，神能医治肿瘤，只要你让他这么做，相信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肿瘤离开你。主神的，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这个妇人。奉主耶稣的名，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来吧，弟兄。主耶稣啊，奉耶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在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你相信我所相信的吗？你相信吗？那么这些迹象就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你信吗？请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痊愈。来吧，姐妹。你腿瘸了，你相信那位能医治那个瘸腿男孩的神也能医治你吗？那么把赞美归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必好了。来吧，姐妹，你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痊愈。你相信吗，小男孩？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医治这个男孩。你相信吗，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你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你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来吧，姐妹，你全心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来吧，姐妹，胜过那个的胃病，去吃饭吧。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的，我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神的，我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神的，奉耶稣的名，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主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弟兄。天父啊，经上记着说，他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好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怎么做？全能的神啊，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神祝福你孩子他爸。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愿她得医治。来吧，姐妹，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正是这个导致了你的胃病，让你到了这个境地。你现在就要胜过这个了，对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成就。阿们。老妈妈，你的心脏跳了很久，现在变得很糟糕了，但你若相信，心脏就还会跳下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主啊，求你应允。来吧，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来吧，亲爱的弟兄。主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痊愈。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的弟兄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愿我的姐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求你使他得医治。阿们。神的，我按手在我的弟兄身上，奉耶稣的名使他得医治。来吧，先生，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弟兄身上，愿他得医治。来吧，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的腰痛会离开你的，奉主耶稣的名，父啊，愿他得医治。你有同样的问题，你只要全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名。你相信糖尿病会离开你，你会得痊愈吗？去吧，相信，你必得着基督给你的输血。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神的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吗？你相信吗？好的，你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你有紧张，还有心脏病。是的，是你的紧张导致了心脏病。是心脏紧张，你吃饭后躺下心脏就颤，各种的感觉，那就不会杀死你。你相信吗 ，Louis？ 你住在田纳西州的克林顿，在田纳西州，但你不是从田纳西来的， 你是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来的，你一生有很多的问题，最近刚出了车祸，失去了一个儿子，这是主所说的，相信主是你的神，去接受你的医治吧，你会这么做吗？奉主耶稣的名愿这是成就。好的，祷告队列就这么多了吗？你确信耶稣基督活着吗？你确信他说这些事儿会在主耶稣来之前发生吗？那么我们已经接近旅途的终点了，神的天使来到了我们当中，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成就他的每一句话。这里有多少生病的人想要得着医治的，请举手。哦，我没法给每个人都祷告。你们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以为神会让我说一些错误的东西吗？神证明了我告诉你的是真理。那这里，那所有是信徒的请举手。现在你们各自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我给你一段经文，同一处的经文，那里说这些迹象会像这样成就。同一位神说这些迹象会随着那些相信的人，他们若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这不是我，不是我，而是他。不是我的手，是任何一个相信之人的手。你相信吗，姐妹？你们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的拯救就在门口了。那不要为自己祷告，你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那然后我为你祷告。圣经说你们彼此承认过犯，彼此代祷，你就必得医治。按手在你旁边的人身上。那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那一定会有事情发生的。神的道是真实的，你只要相信，那人们必得医治，这就是了，这就是了，就是这里，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站起来接受自己的医治。这是圣灵，因耶稣基督的名，你得了医治。